第一个审计，就是这个三十八年的这个病卷或者这个摊子。那么圣经说呢，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如果这样好不好？我看在约翰福音，等一下，是不是？对，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后面有一个图，我看一下好吗？约翰福音后面的图，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最后面约翰福音都是在使徒行传前面的一个图。那么那个图呢，大家注意哈，这个图这样的，这个图呢，最终圣殿在中间，你看圣殿在中间啊，然后那个所罗门走廊呢，所罗门廊子呢是在右边，在东边，那么这个是靠近东墙，然后呢，你看周围有一个以色列外邦人的院啊，然后呢有栏杆，所有外邦人就不能再进去了，所以那个算是以色列人的境界，然后他们从北门进去，那么因为那个整个圣殿是坐西朝东的嘛，朝东的，所以呢你从美门那里就进去，就到了女院，然后呢经过十五层阶梯就到了以色列人院，然后到了祭司的院，那么就到了圣所至圣所等等，这样慢慢就往西走，就到了至圣所，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圣殿的样子。那么今天呢这个圣殿的广场大概就这样，就是你看从那么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啊，这个是西律所重建的，这是美化的圣殿啊，是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西北角，大家看西北有一个哈南叶楼，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当那个楼，就是当时的罗马，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高，那么罗马这个兵丁呢就从居高临下就可以看一览无遗，就可以看了整个圣殿的情形，所以圣殿如果有任何骚乱，他们就可以去立刻来平乱。那保罗那次就这样，他们一乱了以后，结果呢保罗就被带到了，就带到哈南叶楼这个角落，就在这个角落。那么后来保罗是在那里被讯问，主耶稣呢也在比拉多那里也都在那里被讯问，所以在西北角的地方。那阳门在哪里呢？阳门呢其实就是这个你出了圣殿的，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圣殿广场，圣殿广场就是长方形的这个啊，包括外邦人院加在一起叫圣殿广场。那么这个圣殿广场的从南到北是六个足球场那么长，那么从西到东呢是五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最大的宗教广场。那么阳门呢是刚好在它东北角有一扇的门，那个门呢是通到外面去，就是通到外面去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西门的西边也有门，这里没有画出来，那你就可以进城，到城南边也有，你从南边呢，普通多半的人都从南边有阶梯就可以离开圣殿，所以你若往北边你要离开圣殿，有一个门叫做阳门。那为什么叫阳门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今天你要献祭的话，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那每家要预备一只羊，那么这个羊从哪里进来呢？羊从哪里被赶进来呢？羊当然就从阳门那里被赶进来啊，所以我想这个方位这个位置应该大家是很清楚的。那么就在这个在北边一点，那么有这个池子，就叫毕士大的池子。那毕士大池子哦，你这个我们普通想这个池子，中国人想的池子都想的池塘，其实呢这是很大很大的地方，我想这个那是很大的，这恐怕有最少有我们这个宽，有这么宽，不止这么宽，宽起来是不止这么，是很大很大的地方，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那么然后呢里面这个有五个走廊，那么这个走廊间都是池子，所以那个这个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啊，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是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我猜想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最少六个，像如果往这个方向宽，应该可以比再宽一点，然后这个方向呢可以是六个到十个，应该不是很夸张，是很大很大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就 就在就躺在这个五个廊子那里。那么今天呢，这个遗址还在，然后现在还在，不过现在是变成一片的废墟，没有已经没有水了。不过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都是满了水的，都是满了水的。所以这个一个又很这个就是这五个廊，大概就是把它分成这个就这个水呢，就好像分成好几个游泳池一样，就那样的，就大概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他们很多人就躺在这个廊下，那么里面呢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呢血气不干的，还有很多的病人。那么这里古卷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此呢，有等候活水，就是有许多病人呢在此等候水洞，因为呢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么有古卷又加上那么几句话。那么一点都不错。当时呢，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想法，认为说呢，到了一个时候啊，大概定时的时候，天使会来搅动一下，会来搅动一下那个池子。那搅动一下池子呢，现在就是谁如果先下去的话，那么病就会好了。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发现，果然这个池子是个间歇泉，就是说。它这个水啊是从泉水来的，不过这个泉呢是间歇泉。什么叫间歇泉呢？就是它歇一会儿又来了，歇一会儿又来了。所以呢，它来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等于天使下去搅动一下水，搅动一下水。所以是过了一段时间，整个是的，这个水要动的。那么而且呢，现在科学家们发现说，的的确那个水底里面有那个水里面有一些矿物质是有医治的功能，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当约翰记载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瞎子，有一个瘫子，他病了38年。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啊就开始了。那弟兄姊妹，我想啊，这个38年的这个病人，当他躺在那一躺38年，他一看看了38年，就是这38年他都知道这个水能医治他，这38年他也看见这个水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问题就是他得不着医治，因为他是个瘫子。也许他要怎么爬过去，他说但第一个没有人，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那我正去的时候，正去不知道他怎么去，他不知道他怎么去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个瘫，他是不能，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的。所以呢，你看38年过去了，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瘫子病了38年，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明白那个方法。他不是不明白得医治的路，他知道，他非常清楚，他也相信，只要每一次水动的时候，然后呢，你只要先下去，那个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瘫子他没有能力，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能。所以这就是瘫子，瘫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不明白许多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许多的，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些许多的旧法，很多的旧法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我们也知道成圣之道，我们也知道得救之道，我们也知道长进之道，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的讽刺在哪里？讽刺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滩的池子，而且这个池子，这一池子，这个池子呢是到时候要搅动的。那么搅动了以后，那么你说是不是会好呢？你一定看见别人好了，所以这个是灵的，不是不灵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能叹一口气，38年，你一点的进步也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的光景。我们可以聚会，可以做礼拜，可以常常擘饼，我们常常和人有交通，也读了很多的书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难处就是不能走。我们不是没有腿，但是我们腿没有力量。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救灾的是这次这个赈灾的这个很多的镜头很感动人的。哎，过了一段时间，大概72小时，有一个小朋友就起来，就有一个小女孩，大概12岁，就自己走出来了。那第二层普通都要抬出来了，你看看在那里面埋了72小时，你还有力量吗？没有啊！你看见这个小孩能够走出来，然后人家问他，他说没事儿，就走了。所以这个他就这么，所以这个才真的是奇迹。你看，你们今天你把一个人救出来，应该躺出来才对，他不能动嘛。那一个人不能动，原因他什么力量什么都没有嘛。你看见吗？他腿他在没有错，对不对？他有的人也腿也被压着或者压在里面，他就不能，你们他这个他就是他就是不能走。哎，你看有一个人他就能走出来，所以你知道他是健康的，你知道他能够走，所以他是没事。那么72小时没事，但是呢，有的人不像他的呀。那么有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求求，他说叔叔，我不要这双腿了，你怎么样把我救出来？这是他所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叔叔啊，怎么样求你都不要切掉我的腿啊。她说我要用这两条腿，我将来要做演员，要养活我的父母啊。弟兄姊妹，她说你怎么样都不要把我的腿弄掉。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看见不是没有腿。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摊子有腿，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这个腿没有能力，他站不起来，他真的站不起来，是个瘫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腿根本不听他身体的，不听他头脑指挥的，他和头脑根本失去了那个连接，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和头和元首和我们的主只要失去连接，那个你看见这个头没办法指挥他的腿，没办法指挥我们的脚，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就做了瘫子，而且一躺呢就是38年。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38年，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2年就进，从埃及出埃及就应该进迦南，经过42寨，结果他们多花了38年。那38年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用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个很大的捷径，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里面行走了38年，实在说来他们是瘫子。所以38年以后，他们当初是怎样离开加里斯的，后来还是回到原来，还是回到加里斯。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这就证明我们肉体的情形，我们肉体是永远不可能带我们进加来，我们的肉体永远是无能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就像这个摊子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病怎么得到医治？主说话了，现在主要开他，动他的指头了。所以主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就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所以你看见吗？我知道水冻有用，但是呢，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承认我是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是祷告不祷告的问题，这里是你有没有看见你已经到了尽头了，有没有看见说今天到了一种光景，已经38年了，你等也等了38年，你就是有一点的奋斗，别人总是比你先下去，就是怎样你看见你就是不会圣洁。过去你有圣洁的愿望，但是不能圣洁。你有忍耐的愿望，你没有忍耐，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哦，这次我失败了，因为我忘记，我应该提醒我自己，我的记性不好，下一次我要记得。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还是不行。所以你以为说我这次记住就行了，记住还是不能。 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是无能的，在属灵